收听我们今这个周末的八点半的金门财经啊。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想表达的这个观点和这个判断，其实就是这个 PPT 的标题啊，新一轮情绪周期底部的这个信号开始显现了啊。然后针对这个结论的话呢，其实我主要想汇报两点。那第一呢，就是说我们通过哪些指标或者哪些这个因素去观察这个情绪周期的这个底部啊，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观察到这个事儿呢以后呢，就是说对于我们的这个当前的这个投资和配置上可能会有哪些影响，或者说有什么指导意义啊，就是我觉得大概主要是这两个核心问题哈，就是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啊，做出这样的判断之后呢有哪些这个指导意义啊，大概这两点。然后首先第一呢，我们先看看怎么得到这个判断哈啊，其实还是之前我们常用的这个情绪扩散指标啊，其实在今年以来每轮周期里面我们都跟大家这个汇报过哈。简单做一个这个小的复盘。在今年这个一月中旬的时候啊，今年一月中旬，大概15号左右吧，那个时间点，其实大家可以看这个情绪指标哈，大概是到了就是接近或者说基本就到了100%的这个氛围啊。一月中旬那个时候大家也有印象，就是各类主题吧，那就是都是非常火热火爆的，以商业航天，包括 AI 应用啊，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个时候还有有色啊这些等等哈，就是各个方向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啊，大家都有机会啊，然后呢扩散的也很厉害，到什么这个小股票呀、这些啊，所以那个时候到了这个情绪周期的一个高点啊，100%分位啊，到了之后呢，就发现一来呢有这个监管的这个强力的降温啊，包括卖出股票啊，然后同时的话呢，又在这个二月底春节之后啊，这个黑天鹅美伊的战争开打，那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情绪指标这个深黑色这根线，从一月中旬就快速的回落啊，不断的往下走，然后直到大概在3月20号左右吧，当时应该是跌破3800以后，这个就到了情绪分位的大概0%啊，就冰点啊，从这个100%这个沸点啊，到一下到冰点啊，用的大概就是这个一个多月，不到2个月的时间啊，到了冰点。到了冰点之后的话，事实上也就是指数跌破3800以后啊，大家那个时候也发现了很多这个AI 的这个进展，包括全球的这个 AI 相关的 EPS 的这个上调，包括 GTC 大会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对于未来2027年订单的一些好的消息啊，所以我们最终看到就是在这个3月第三周之后，这个情绪开始逐步的企稳回升啊，然后但是到了这个大概这个5月上旬啊，这个指标就到了80%-90%这个分位啊，当然待会儿我们会看到那个时候像创业板、科创板的这个情绪扩散指标会更高，那在90%以上的这个分位啊，所以又到了一个这个情绪的高点。那这个情绪高点到了以后呢，大概在5月中旬，像中证1000、国证2000，然后微盘股啊就见顶了，然后就开始了这个持续的下跌啊，持续下跌，大概跌了有1个月左右吧啊。那目前来讲，这个经过这1个多月的调整以后，很快这个情绪扩散指标又到了0%附近啊，这1.1吧，那接近冰点啊，又到了0%附近，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个可以来衡量这个情绪周期的一个位置哈。就它的原理其实也比较简单，就是这个指标大家也都可以做，也未必是完全按照我们这个方法啊。我们这个就是里面合成了3个指标，一呢就是过去20个交易日啊有多少个股创新高、创新低啊，然后第二就是当前有多少股票站在20日均线上方啊，然后第三呢就是过去20个交易日这个上涨个股和下跌个股的这个概率啊，这个比例啊，所以基本就是代表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扩散度，或者说是这个上涨的广度的这么一个指标，上涨广度。那所以其实最近这1个多月跟大家的体感是很一致的，那就大部分股票都是跌的啊，包括1000、2000、微盘、上证 然后万德全 A 对吧，只有个别的股票是在高位震荡的横着的，那其他大部分都是跌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情绪就不断的在往下降，然后资金呢不断在流出啊，基本是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走到今天为止啊，我觉得再加上这个美伊对吧，如果很快真能这个马上把这个签个东西出来啊，事实上我觉得可能这个情绪周期的底部就比较扎实了啊，然后同时的话呢也可能会有这个增量资金回来啊，因为毕竟美伊这个谈妥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嘛，或者海峡打开啊，可能会有增量资金回来。然后呢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不单单是这个万德全 A 哈，那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创业板对吧，创业板在1月中旬100%分为非典啊，然后3月下旬0%分为丁点啊，然后到了5月中旬90%分为啊，又是一个非典，然后现在又是在零这个接近零的这个分位啊，这是创业板。然后科创板呢是比这个创业板稍微要高一点啊，就是科创板现在没有到零，但也接近了啊，这个科创板啊，所以就是都是说过去其实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这个上涨的股票的这个占比确实特别特别的低，然后不管创业板内部还是科创板内部，其实也都是只是有少部分的极少部分的股票在涨啊，这种事实上它的这种所谓叫延续性也好，或者说是往未来展望这种健康程度也好，大家肯定包括监管本身还有包括市场，大家都会有一定的担心的啊，因为你毕竟这样的话结构是觉得是一定程度是在恶化的，然后呢很多这个资金如果觉得搞不定这些最核心的这些 AI 或者保持上涨这些股票，那可能就不进来了对吧，那对于整个未来这个资金的流入其实也有影响啊。那现在我觉得好处就是美伊这个事儿的变化叠加这个情绪指标都到低点了啊，所以我就感觉这个很多资金层面上的情况可能会有所变化啊，过去其实资金是一再流出市场啊，然后未来一个阶段我觉得资金慢慢回流啊，而且能找到一些更多的方向啊，来承接这些资金的回流，我觉得是个比较重要的事儿啊，所以待会我们也会汇报一下，就是还有哪些这个方向哈、啊，可以供大家去选择的啊。然后除了这个我们说这个整体的情绪扩散指标以外呢，我们再看 AI 的这个内部的情况哈。其实 AI 的这个内部的情况，我们也发现在过去这个月也消化了很多了啊，因为在 AI 比如说这些所有的细分领域里面，包括一些成长的细分领域里面，我们都可以用这种偏离20日均线，那偏离EMA20的这个幅度来作为他们热度的一个衡量啊。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汇报，可能大部分的这个 AI 的细分行业，我们不建议买在这个偏离度超过15%或者15-20%这个区间啊。你像就是这个就是左轴哈、啊，就是每一个细分行业的这个偏离度的情况。那大家可以看到，在5月13号的时候，其实大部分行业的就是有一点点变化，或者说有一些基本面进展的行业，它的这个偏离度均线偏离度基本都在15%-20%了啊，基本都在15%。但是呢经过这一个月左右的这个变化，其实大部分都降下来了啊，大部分都降到这个5以下甚至0%附近的这种偏离度了啊，现在只有一个这个浮动板，那它还在15%-20%之间，其他都已经降下来了啊，所以这相当于也是一个这个情绪和热度消化的一个过程哈，消化一个过程。哎，这是第二。然后第三呢，就是我觉得还有一关键点，就是让大家又觉得可能这个位置上没有太大系统性风险，我觉得也比较关键，那才会有这个增量资金那慢慢进来。那这个事儿呢，其实从前两周上周开始，我们也跟大家提到了，就是上证指数先到了100日线，然后呢到了上周这个万德全 A 到了这周万德全 A 也到了100日线啊，所以到了100日线之后，我觉得再说出现系统性风险的这种概率就不是特别大啊，包括这个之前我们也跟大家复盘过哈，你像万德全 A 也好，上证指数也好，对吧，在924这轮牛市以来啊，他们大幅度的这个跌破100日均线，就这个浅蓝色这个啊，事实上就只有这个去年4月7号对等关税的时候，还有今年3月份这个美伊战争的时候啊，这两次是大幅度的跌破这个100日均线的啊，但是除此之外吧，你像过去每一次都是在100日线附近，或者说是刚刚跌破一点点100日线 哎，基本就能企稳。那最近大家看最右边这个万德全也是这样啊，上证呢就稍微多一点点，但也在这附近啊。万德全也是啊，最右边在这个100日线附近啊。所以就说，如果没有重大外部黑天鹅了，对吧？美伊能签个东西，能开放海峡了，我觉得这个100日线肯定还是一个比较稳妥的，让大家觉得不太会有系统性风险的这么一个判断。那这个判断能出来，再加上刚才我们看到那些情绪指标的热度都基本到了这个冰点啊，所以未来一个阶段有增量资金能进来。我觉得其实概率是比较大的。那包括这个美伊的这个缓解，或者说海峡开放开，毕竟也能带来一些更多的除了 AI 以外的板块这个投资机会嘛，对吧？所以可能会就会有增量资金进来啊。当然大家可能也会问哈，你觉得有哪些增量资金会进来？这个事情我觉得就太难讨论了，就跟我们过去一两个月也不知道有哪些增量资金，有哪些资金在流出一样的。啊，因为这个资金现在在市场范围之内去讨论，它没有高频数据啊，而且呢，就是资金层面上来讲，就是各类资金吧，我之前也跟大家汇报，它太分散了，不像就是说有某一类到两类资金它能一枝独秀的啊。当然，我觉得就是既然前面因为打仗，因为各种原因吧，导致资金有流出，那么如果这个事情有缓解啊，包括这个情绪到了冰点，我觉得自然就会有相应的资金有回流啊。但是具体说是谁多谁少啊，我觉得很难讲得清楚啊。但是我觉得大概率应该是要有回流的啊。我们不是因为判断这个资金要回来，所以觉得要企稳啊，更多是从各种指标来判断这个位置差不多了，所以可能才会觉得未来有这个增量的潜能进来。这点来讲，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这个周末嘛，大家就会有很多担心啊，觉得比方说如果有别的板块有机会了，或者别的板块逻辑上有一些这个因为打仗这个改善有变化了，那么是不是会抽 AI 的血啊？那这个点我觉得比较关键了。如果你还仍然是存量博弈，仍然是资金流出的话，那有可能就会对这个高位的一些没怎么调整的 AI 的板块形成抽血，或者抽血甚至幅度比较大，对吧？那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根据刚才这些指标和逻辑的判断是觉得会有增量资金进来，那这个增量资金进来我觉得是比较重要，它可能会去找新的机会啊，也可能会去再去找 AI 的机会啊，但就不至于导致这个别的板块有变化有机会的同时，会大量的把这个 AI 的这个资金全部都吸过来啊，这个我觉得其实是概率不是很大的事啊，这是我觉得一个比较重要的判断吧啊。然后因为后面又到了这个财报的这个窗口期了，比如说6月底7月初开始就是这个 A 股的中报预告了啊，中报预告的这个截止日的话是7月15号啊，都要批度完啊，但是只有这个主板的公司有强制要求啊，主板的公司深证主板、上证主板啊，他们是正负50%是必须要披露的啊，就是在六月的最后一周应该就会有一些先出来了，但具体多少这个没有具体要求啊，你可以在六月，比如说倒数第三天、倒数第五天都有可能啊，但截止日是清楚的，就是7月15号啊，这个都会出来啊，然后再之后呢，就是7月15号到8月15号美股的这个正式财报、正式中报也要陆续出来了啊，所以这些其实来讲还是比较重要吧，对未来2个月，尤其从我们之前复盘的这个日意向来讲，对吧？7、8月份是仅次于4月份跟基本面关联度更高的这个月份啊，7、8月份的这个股价表现跟当期基本面的这个关联度啊，都会相对更高，这个数据越高。好，就代表越看基本面嘛啊，所以我觉得就未来就说6月份吧，可能还是一个这个混沌的阶段，但是到了7、8月份这个季报期里面，应该来说还是会比较清晰的沿着基本面走啊。所以呢，从我们之前汇报就说关于这个风格会不会有大的拐点的时候，或者说这个科技风格的延续性的角度来讲啊，虽然短期大家现在有很多分歧，那六月份也确实是个混沌期或者过渡期啊，但是往后面展望来讲，在季报期里面，尤其是从这个第一性原理角度出发，这个风格的大的这种趋势跟方向，我觉得最终还是由业绩来决定的啊。这个图在前几次电话会里我们也跟大家汇报过很多次了哈，就是相对的这个业绩的变化的这个趋势决定了相对这个风格的这个强弱啊。那从 A 股的这个二季报角度来讲，事实上应该说应该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 AI 的细分领域能够再进一步释放业绩啊，比如说在一季度可能像PCB 大家觉得一般，但二季度可能更大概率会能释放，包括这个一直相对比较强的光模块，或者是还有包括光纤光缆啊这些的业绩释放，我觉得在二季度吧应该来说是更加明确的啊。但反过来呢，如果要是看那个传统的方向呢，就是传统的这个地产基建消费这部分，我觉得要么分化很大，要么整体的这个 beta 其实在4、5月份还是在就业绩的情况啊，在4、5月份包括高频数据还是在进一步的往下的啊。比方说这个周五刚刚出来的这个社融数据啊，当然社融我们就不建议大家怎么看，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冲量的，还有很多冲数的啊，但是涉及到这个中长期贷款，我觉得还是可以看一看啊，因为这个中长期里面有60%是企业的，40%是居民的啊。然后这个数据呢，实际上这个在4月份是加速下行的啊，5月份呢也进一步下行啊。这个中长期贷款的增速只回落到只有4.6%了啊，又是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回落啊。所以这个指标其实它就代表整个全社会居民企业的扩表缩表的一个意愿，那意愿肯定扩表是很一般的，所以整个经营活动包括它半商品，比如典型的像白酒的估值啊，跟这个其实是比较高度相关的啊。当然还有就是恒生科技的利润啊，左边这个图。 啊，恒生，因为恒生科技里面它的利润贡献啊，主要也是以消费为大头啊，比如电商啊、外卖啊、广告费、汽车销售、游戏充值啊，就各种充值啊，这些啊，其实都是这个消费品都消费相关，或者说经营生产活动的一个结果，或者伴生意其中的啊，所以那你最后的情况就是恒生科技利润跟这个中长期贷款它也有高度相关性啊，只不过恒生科技的这个指数的走势要比这个利润要好一点，因为它毕竟里面有一些 AI 的公司能够贡献估值啊，能够贡献，所以就是右边这个图来看的话，这个恒科的指数走势要比它的利润走势和中长期贷款要好一点啊，但实际上也波动很大，因为估值的这个拔升毕竟没有那么牢靠嘛啊。所以恒科反正说到这儿，我觉得反正第一步还是先等七月份的解禁落地吧，因为七月份这些耳熟能详的中奖的公司都要有面临这个及时解禁，也是今年单月最大的这个解禁的月份啊，就在七月份啊，咱们这些明星公司都解禁之后，我觉得恒科再看看这个有没有估值修复的这个机会哈，因为从利润角度来讲应该是比较一般了，因为它跟这个中长期贷款还是高度挂钩的啊。然后再有就是地产，我觉得今年以来特点，包括从去年以来吧，就是受它比较严重啊。从一线来讲的话，我们看地产它的租金回报率就有这个特点啊，租金回报率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可能代表了这个区域的财富效应啊，财富效应。你如果这个区域像比如香港有大量 IPO 资本这个资金的流入，那它财务效应高，好，那这个租金回报率就高啊。那像北京呢，就属于相对比较差的啊，这财务效应比较差，房租呢就一直跌，那它租金回报率就一般啊。上海可能就一部分区域可能租金回报率能到 2.5， 就属于它的产业和区位优势都更好啊。所以我觉得不同区域吧差别很大，所以现在对于地产的股票而言，可能优先的还是香港的地产股跟上海的地产股啊，这两个就属于说是恢复不错的啊。所以它这个跟以前那个房地产作为一个金融品，它能够这个联动可能不太一样了啊，以前是可能东城西城先涨，然后这个丰台通州再涨，然后再是这个廊坊、天津、保定啊，它都能连着啊，就跟股票一样啊，先涨龙头一线，然后二线、三线。那现在它因为房住不炒这个事儿，这个深入人心以后的话，它从一个金融品啊变成一个消费品，那就看实际供需了。那每个区域的这个供需情况、这个产业结构、区位优势啊，这个财富效应都差别很大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变成一个很自下而上的这么一个机会了。那对于股票而言啊，那除了因为大家都不愿意扩表嘛，再回到这个图啊，中长期贷款持续加速往下，所以呢，就是对于这些这个传统的地产基建投资端的情况，实际上这些最新的哈，就截止到这个周末的这些开工率和价格数据啊，确实都在季节性基本最低点啊。这个左边是 PTA 啊，然后右边是涤纶长丝啊，然后左边是纯碱就是玻璃啊，然后右边是 PVC 啊，然后左边是这个水泥，右边是这个混凝土啊，这个红色啊都是最新的，都在季节性基本最低点啊。左边是螺纹钢的表需，然后右边是沥青的开工率啊。这些数据还大家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数据他们其实在一二三月份还是不错的。啊，一二三月，但是到四月份开始之后，其实都回到了季节性的最低点啊。这个刚才我们所提到，就二季度看这些传统的地产基建消费，实际上是在进一步的这个走弱的啊。所以，比如说回到刚才我们那个话题哈，就是决定风格的这个第一性原理的角度出发的话，事实上这个二从中报来讲，这个裂口应该是在进一步被拉大的，就是先进制造业跟传统需求之间啊，所以我觉得大的风格上是很难有切换的啊，只是说这个短期吧，因为各种扰动因素很多啊，然后市场也比较极致，所以风格会有摇摆，会有均衡，这个我觉得都正常。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海外，尤其是就是业绩能见度比较高的这个海外算力这个链条，我觉得六月份如果调整，应该是又是一次特别好的布局的机会啊，因为七八月份又迎来这个中美的这个共振的这个季报期了啊，这个季报期了啊，大概是这样啊。当然，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问的问题比较多，也主要就是在于这个成长风格未来能延续到多久，或者说科创创业板或者 AI 这个能够看到多远，或者看到多高啊。这个事儿呢，其实我就觉得这很难下一个明确结论的，只能就是说一边走一边观察，或者高频去验证的啊。就像比如以这个 OpenRooster 这个第三方平台的这个 token 的这个调用的情况为例哈，就我在想说什么点，就是你说即便比如去年11月12月到今年1月，它这个 token 都不怎么增长，就这个事情你也不能证伪，对吧？因为现在技术进步太快了，就一旦你哪个模型的技术又进步了，那在垂直领域里面又突破了这个技术临界点了，那它的渗透率可能会快速的提升，然后从二月份之后开始就是一大波的这个 token 的这个全面的爆发啊，所以就说国内也一样，国内的这个比如以字节为代表，它的豆包的这个 token 的调用，对吧？它没有一些技术进步或新的产品出来，它可能也是一个突然的一个爆发，那就是连可能产业内的人他也没法断定这个 token 的这个情况能够或者需求端的爆发能延续多久，那能延续到什么时候，或者说技术的某一天的一个进步，它又会带来一个这个大的变化啊，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只能就是说是高频的验证和跟踪了啊。我觉得从这个过往经验来讲，就从十一十二月到现在经验，就是你一些短期的一些局部的一些事情，它很难对 AI 整体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大的证伪啊，我觉得基本是这样啊。然后但除了 AI 以外呢，我觉得最近因为美一的这个事情变化，一些其他的一些微观产业结构因素的变化，可能还会多增加一些机会啊。比如我们这里面重点选了几个吧，一个是这个有色，一个是这个锂电储能锂电产业链，还有一个是创新药啊。这几个呢，我觉得在这个宏观吧或者产业端啊微观层面都开始有一些这个变化啊。当然，其实像有色跟创新药，尤其是有色吧，我觉得应该是被这个打仗和这个美伊带来的高油价、高利率的这些压制最厉害的啊，这压制最厉害的，包括从这个工业生产端可能会压制这个全球工业生产的需求，高油价啊，然后这个高利率可能会压制有色的这个估值定价的这个分母，包括美联储啊，这些都有压制啊，所以这些事情美伊这个一旦改善的话，我觉得至少先不说大逻辑吧，可能短期逻辑上会有这个超跌反弹或者说是困境反转啊这样的变化，因为毕竟他们
如果从中最后从中报角度来讲，应该也是不错的，就是也是能看业绩的啊。你像比如这个黄金的角度，大家可能现在谈论最多就是大逻辑上有没有变化啊，就是说 AI 这个事情的这个崛起，对吧 ？AI 真的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升，能不能解决这个美国的未来的远期的债务问题啊？因为这个是远期很大的逻辑跟故事哈、啊，这种的变化。但是至少呢，你从短期来讲，它肯定还是先跟着这个包括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啊，包括美债利率啊这些的变化走。因为这个肯定从黄金下跌来讲，它已经隐含了比较悲观的预期了啊。短期如果这个有调整啊，事实上我觉得应该说有至少先有一波超跌反弹，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啊，那你包括现在虽然大家对未来的这个长逻辑上是不是这个美元没有那么弱了，或者说是这个 AI 解决了大的长期问题了啊，但至少从中短期维度，我们看到全球央行啊，这个是这个全球央行季度的啊这个买入黄金的这个情况，实际上这个今年一季度比去年四季度还在增加了啊，也就是说这个黄金作为这个美元的一个替代的一个属性，我觉得这个也没有太大变化啊，那所以短期我觉得至少可以先交易这个对于美债利率，对于美元对于这个美联储的一些预期的一些这个缓解吧啊，这是我觉得其一。然后铜的话呢？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就是当时在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的时候，这个铜的一些逻辑哈，看有没有一些变化。首先第一呢，当时我们一直提到的点就是，铜的价格哈，铜的商品价格是在去年四季度啊，才正式突破了过去十年的这个高点。啊，正式突破是过去十年高点，然后这个就当时我们类比那个2024年啊年初的这个黄金啊，它也是一举突破过去十年的这个高点啊，然后打开这个空间，那等于从这个图形角度讲，你上就没有阻力位了嘛，对吧？但这里肯定还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它为什么能突破十年高点，对吧？那突破十年高点，我理解肯定还是说它的这个逻辑上跟以前产生了变化，对吧？那可能黄金的之前突破十年高点呢，就是说它不仅仅是美债利率的这个相关性的这个资产，它可能更多的对于长期的美债美元的预期的，对吧？这个变化，当然它突破了十年高点。然后铜的话呢，去年四季度突破十年高点，肯定隐含就是说这个。对铜的需求啊，在用电这个方面，对铜的需求肯定不仅仅是工业生产了啊，就更多的这个新型能源呀，包括 AI 呀这些对用电的需求啊，这些都会增加。那所以只要用电的需求增加，那对应的就是电缆就是铜嘛，那所以这个逻辑我觉得应该到目前为止其实也没有变。那包括我们按照这个。到2040年吧，这个整个远期的这个预期对铜的这个增量需求啊，里面其实传统需求的这个增加，那仅仅是一部分了。那传统需求就是我们说工业生产嘛，对吧？你工业生产就要用电嘛，对吧？用电这个传统需求，然后你其他的这个新型能源，因为新型能源里面的它的需求的来源肯定也很多来自于 AIGC， 对吧？来自于这个包括算力中心、算力本身，啊，就你算力本身，你可能这个算力的这个 AIGC 里面，你可能要用一些铜作为原材料，但更主要就是你 AI 是要耗电的，对吧？你要用电的话就有新型能源，啊，所以就是说这个逻辑上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啊。所以我觉得对铜吧，就是它突破十年高点之后的这个逻辑。包括铜的本身的价格，虽然股票走得很弱，但是铜的价格还维持在年初以来这个13000左右这个水平啊，我觉得从中报业绩角度往后看，业绩应该也是不错的啊，所以当这个打上这个压制因素消除以后，我觉得这个铜可能又回到之前那个突破十年高点以后的一些大的中长期逻辑里面，我觉得应该也是没啥问题的啊。然后另外呢，还有就是锂电储能啊，锂电储能其实之前我们也跟大家汇报，从各种财务数据上来讲，已经在这个从底部逐渐走出这种态势，这应该是都比较明确了啊。然后从报表上来讲，从上游的锂矿到中游的锂电材料，再到下游的这个锂电池啊，等于已经连续两个报表超预期了，就是从去年年报到今年一季报，连续两个报表超预期，基本锁定了或者是基本确认了这个景气度右侧啊。但是前段时间呢，有各种因素的干扰啊，比如说这个宁德这个江西的矿到底出得来出不来，然后还有包括这个部分的这个大储的一些小的项目，可能觉得这个碳酸锂价格太高啊，算投资回报率可能有点压力，所以有一些放缓啊等等啊。但最近来看，就从这一周吧，从过去这一周来看，包括这个江西的矿的问题啊，还有包括这个排产的问题，对等等吧，反正感觉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那总体还是不错的啊。而且这个毕竟它也是 AI 的一个大的链条之一啊，就是远期的这个大储的需求还来自于 AIGC 的这个配储啊。然后最近我觉得看到这个碳酸锂的价格啊，逐渐的底部的这个能稳住，然后再加上这个股价层面吧，也算是从这周开始，应该算是刚刚开始有所反弹，前期也跌了很多了啊，所以再加上后面看这个中报呢，这些肯定也都是不错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锂电材料吧，碳酸锂、锂电材料，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可选的方向啊，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创新药，当然这个呢，因为我们自己没有什么产业资源哈，就关于创新药这块，所以这一部分的话呢，我们还是以我们这个药研究员的这个判断为准啊，因为最近我跟我们医药首席沟通挺多的啊，反正反馈上来也是这个创新药的一些进展，包括一些这个出海什么的，其实都挺顺利的啊，今年也都还可以呢，都是。是边际有很多往好的方向的迹象啊，但是股价其实跌了挺多的啊。从这点自上而下角度来讲哈，我们也在考虑这个事儿，就是说就是同样是对美债利率的影响，就受美债利率到影响，比如融资成本啊，影响大不大这个问题。因为之前大家觉得受美债利率融资成本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就是这个创新药，一个就是这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啊。但事实上呢，其实费城半导体指数啊跟这个美债利率它根本就没什么关系啊，就是因为费城半导体指数它这个受这种不管是摩尔定律吧，还是什么各种这种创新，比如这段 AI 啊，还有之前有这个。各种创新周期，这个迭代，它这个太突然了，对吧？一旦爆发，对吧？然后这种突然性的这种爆发和迭代，那你就导致它跟这个融资成本跟利率这些基本都没啥太大关系啊。但反而呢，这个创新药这个呢，到关系可能更紧一点吧。反正我们看这个图里哈，就是你每次只要美债利率是往下的，这个创新药这个幅度都挺大的啊。这个就是 相当于就是说，如果美债利率往下了，可能对创新药这个板块的贝塔是更加有利的。当然，也不是说利率往上不行哈，因为利率往上，如果你创新特别好，创新药它也可以啊。但反正利率往下的时候，创新药反正贝塔都相对更加明显一点啊。所以也就是说，如果打仗这个事情缓和，高油价啊、高通胀，然后美债高利率这个事情缓和，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可能有可能哈。我觉得对于创新药的这个贝塔性质因素也有帮助啊。否则之前大家总是会发现这个边际进展不错，但是股价持续下跌啊，这种状态啊。那从现在这个估值角度来讲，其实我觉得也到了一个比较这个有赔率的状态了啊。因为之前我跟这个医药首席我们也去探讨这个创新药到底怎么来形容估值，因为它毕竟都是研发嘛，都是这个产品和投入，但是它的这个利润收入其实 PEPS 好像都不是特别行啊，所以之后我们考虑去可能只能以这个龙头公司，比如以恒瑞啊，它的这个 PETM 啊，或者说它的 PB 啊，这些来去衡量它的这个整个创新药板块的一个估值和情绪的位置。那现在来看，反正基本是在这个低点的这个状态上啊，反正赔率上来看应该是不错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大概就找了这三个板块吧啊，算是我觉得就是基本面层面都能看的啊，你要么就中报本来肯定就特别好啊，要么就是它自身基本面上有一些边际进展和变化，然后呢之前要么被一些产业自己的因素压制了，要么被这个打仗和高油价压制了，但是最近这一周呢发现都有一些变化啊，所以我觉得这些板块其实都是比较大的板块了啊，所以我觉得是足以吸引更多的这个增量资金能够进来啊，那吸引很多更多增量资金进来，然后市场变得这个交易结构更加平衡一些啊，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有利于这个整个 AI 的这个趋势能够走得更远啊，包括这个带来更多增量资金之后，也许可能比如说这些增量资金进来了，然后下一步如果 AI 有更多的进展啊，它有可能会形成AI 的增量资金啊，你就避免出现那种就是别的板块都不行，整体增量资金一直在流出，然后这个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资金在这个很小的 AI 的一小部分股票里面，那这种肯定它对中长期的这个演绎是没那么有利的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吧，如果能按照我们所判断的对吧，这是当前是一轮情绪周期的这个基本最底部了，然后呢大盘的角度在100日线又没什么大的风险啊，所以呢又有一些板块在宏观中国和产业维度上有一些边际变化，把增量资金能够慢慢进来啊，然后市场能够相对平衡。那么到了这个整个财报季吧，比如说六月底七月份到八月份啊，我觉得这些主要的能够出这个业绩兑现度高的这些 AI 的海外算力啊，可能又会回到它的这个原有的趋势当中啊，所以这些反而又是在现在这个阶段可能又是逐渐下跌过程，可能又是一个很好的抄底的机会了啊。所以总体吧，我们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核心的主要的市场风格，我觉得还是在先进制造业这个大的风格之下啊。只不过先进制造业的风格的内部呢，除了 AI 以外，我觉得最近有一些机会可以值得去把握和关注的啊，但总体的风格的拐点我觉得可能还远远没有看到啊，大体是这样一些判断吧，供大家做一个参考。